十二节里面，主耶稣用了一个三个这个并列的句哈、啊，一个是讲最小的事，一个讲大事，一个讲不义的钱财，一个讲真实的钱财，一个讲别人的东西，一个讲自己的东西。这就是圣经这个文法哈、啊，常常用这些并列的这样的一个句子哈、啊，来讲非常相似相近的道理啊。那么在这里面，这个主耶稣就把这个不义的钱财，或者更确切的说俗世的钱财，他说是最小的事哈、啊。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哈、啊，今世之子虽然他们聪明，他们是小聪明，因为他们聪明是在最小的事情上。那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光明之子，所以我们应该在大事上我们聪明啊。所以这个大事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认识神，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啊。我记得在这个约格教会，我们有一门主日学啊，讲到这个加拉太书这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分享这个节制的时候哈、啊，有位弟兄他做见证，他说当他年轻的时候，他工作养家哈、啊，每个月他拿了工资之后，他就把工资交给他的太太啊，这个太太就嫌从这个全部的工资里面，他说他就拿出十分之一，然后奉献给教会，十一奉献，然后呢再拿出十分之一，他就存到这个银行里面啊，他说为这个将来万一有这种不时之需啊，他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积蓄，可以得到帮助。他说另外这个80%呢，他就量入为出的来使用啊。当然他没有讲具体这个80%他怎么使用，但是他讲了一句说，他说我们就用于家庭，用于这个家，因为他有孩子，他有妻子，他有家，他要养家，用于家庭的需要，然后呢他用于帮助别人啊。所以呢，我们虽然这位弟兄没有讲这个80%，但是感谢主哈，我们照着保罗的这样的教训，就是圣经上的话，他说我们有衣有食，我们就当知足。那这个有衣有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就说衣食住行，我们只要满足了我们这个需要，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也一定顾念我们的需要啊。我们当我们这个满足了我们这个基本的需要之后，我们就要有知足的心。我们不要在这个生活的这上面，我们不要，我们常常要追求这个越高越高，我们吃喝玩乐哈、啊，这样的一些东西不单单是浪费金钱，更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所以呢，这个保罗告诉我们，我们用余下的这样的这个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余下的，我们就可以照着我们心中的这个感动，我们或者用于圣工，我们或者用于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就是圣经主耶稣说，你在小事上，什么叫小事？这个金钱就是小事啊，世上的财物就是小事。所以他说，你在这些小事上忠心，他说你就是积财宝在天上，将来就把那大事赐给你，远远是这些财宝所不能比喻的哈、啊。这就是大和小的这样的，在主的眼里。所以呢，那如何在小事上忠心呢？就说如何我们使用我们这个地上的金钱呢，做得合神心意呢？实际上你要看这个整本圣经，在圣经里面神已经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哈、啊。我总结了一下，至少有四个方面哈、啊。那么第一个方面讲到这个十一的奉献。啊，第一方面讲到十一的奉献，那么这个对象从今天来讲呢，就是这个教会哈、啊，我们就把我们所得的十分之一，我们奉献给教会哈、啊。这是在马拉基书里面讲的很这个很传神哈、啊。他说把你这个把你的这个所拿的十分之一哈、啊，奉献到神的家，使神的家有粮哈、啊，使我家有粮。神说啊。他说神说你可以，他说这个里面哈，在这个马拉基书里面哈，如果你要看一看也很有意思这段经文哈。他说这是整本圣经唯一一处神说你可以试试我啊，试试神啊。我们说不可试探神哈、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是主耶稣讲跟魔鬼讲。所以说这是神允许我们说你可以试探我啊，试啊，你可以试一试我哈、啊。如果你照着我的话去讲， 你把你当纳的十分之一你放到神的家里面，奉献给神的家，说你看我会不会赐福于你啊。神用一个这个犹太人哈，说我要敞开天上的窗户，我请福于你哈，请福。所以讲到这个地方，以色列人一定就想到这个大洪水哈，挪亚这大洪水，天上的窗户开了哈，这个水都流下来哈，我请，就像那样大洪水像的，我请福给你，我让你上尖下流，连摇在岸哈，上面是这个东西给你，这个福放到你太多了，放到你怀里面，上面都冒尖了，底下的因为太多的都流下来了哈。然后呢，神还不够，他还怕里面有空隙，还连摇一摇哈，把那空的地方给你摇下去。然后呢，一看上面还有宣的地方，给你按下去，按完以后再给你加一点哈。所以这个很传神的这个比喻哈，感谢主。好，那么第二点呢，讲到这个圣徒捐书啊，圣徒捐书，那么这个对象呢，就是给我们组内的弟兄和姐妹啊，对象就是组内的弟兄姐妹有各样的需要啊，你可以用你手里面这个有的这样的啊金钱来你去帮助他。那么神让这样我们去做，也是让我们去操练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神的这个命令啊。那么彼此相爱不单单是讲到嘴上，我们真的要行出来啊。这是在圣经里面，圣经的出处我也列到这个地方啊，弟兄姐妹有感动可以回去去读啊。那么第三点呢，讲到馈送，讲到馈送啊，在这个提摩太前书，讲到腓立比书都讲到啊。那么这个对象呢，就是这种宣道的这种机构啊，我们这都有这样一些机构，包括这些宣教士，也包括这些全世界的这些传道人啊，他们已经放下这个世上啊养生的这样的，他们来全世界的来服侍神啊。所以神在这里面，圣经在里面也啊跟我们说信徒啊，信徒你在世上工作，你当圣灵在你心灵中有感动的时候，你对这些宣道士，对这些传道人，对这些宣道的机构，如果你有生活上财富上的这样的支持啊，你就有份于这些宣道士和这些全世界传道人，有份于他的工作。所以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0:41讲说，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他说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这就像大卫所说，在前方打仗的，在后方看守兵器的，他说同得一样的赏赐哈。所以感谢主，如果您有这样的负担，你不要勉强哈，圣灵说不要勉强，你真的有这样的负担，你看到传道人，你看到宣教士，你帮助他们，那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他们在神面前所得的赏赐，你会将来得到同样的一份啊，神给他你会得到同样的一份。好，那么第四点讲到周济贫穷，这个就是对象就非常的广啊，无论是组内的，无论是组外的，只要有这种在苦难中的，你动了怜悯的心，你去帮助他，这个这都是这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啊，在这个圣经里面也这样的讲。好，那么这就是讲到我们怎么在这种小事上，我们怎么去忠心哈、啊，讲到小事。所以这里面哈、啊，就跟我们讲这个大事，这个小事哈、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啊再看哈、啊，这个第二点，基督徒因为是神的管家，应该正确看待属世的东西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注意，这个主耶稣在这里面哈、啊，特别是刚才我给大家列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最小的事、不义的钱财、别人的东西哈、啊。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面把我们自己在地上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我们这些名、这些哈、啊、这些名声，为什么说这是在神眼里是最小的事呢？当然也是事哈、啊，最小的事呢。而且说这些东西是别人的东西，怎么我赚的钱是别人的东西呢？所以这怎么理解呢？所以实际上哈、啊，这就是讲到这些东西的它的一个属性，就是它的暂时性，它是暂时的，它是暂时的，并不是讲说这个你辛辛苦苦赚的工资不好，这个义的这个钱财不是不义的钱财啊，这个钱财本身不好，而是主耶稣说它是暂时的， 有一天他会失去啊，他会失去，你不可能永远抓住他。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把你自己的这个钱财说那是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也许别人托付给你，你可以给人看管，但是不会永远属于你，这也是暂时哈。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是很有智慧，我们不也常常说钱财乃身外之物，身外之物的意思说生命好像我们能够永远的拥有哈，那么钱财是暂时的，也是讲这个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实际上这不是讲钱财不好，而是讲它的暂时性。所以呢，这个神说这个世上的钱财，他说是很小的事情哈。那么神说，如果你在这个最小的这些事情上面你能够把握住，你能够行得好，神说我就把那大事，把你自己的东西，把真实的钱财，言外之意说就说是把那能够存到永远的，你永远不会失去的，把这个赐给你，把这个赐给你啊。所以呢，你可以投资给神啊。世上的人把这个他的金钱投资给银行，投资给这个股票啊。我们今天你可以在世上，你把这个钱借给孤儿寡妇，神说你就借给神啊，借给耶和华，你就是投资给神。所以你在世的日子，你有衣有食，你当知足，你余下的你帮助别人。所以你在世上的日子，主就赏赐你。不是说哦，我们将来啊，这个只有到了天堂我们怎么怎么样哈。实际上你在世的时候，神已经就赏赐给你，就是那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神把这样的圣灵的果子，把这样的生命放在你的心里面。实际上我们无论是认识不认识神的人，我们来这个地上走一遭，实际上赚钱实际上只是一个手段。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要追求在这个世上，我们这个世人说我们要追求快乐，我们今天我们知道说我们追求喜乐，所以我们世人就说我要借着多赚钱，我借着名、借着权、借着利，我达到我这个快乐的目的。实际上在这个圣经里面说，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用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这些权利，你就已经达到了你的目的，就是这个喜乐啊。所以当你有把这个圣灵的果子神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顺利的时候你喜乐，这个你困难的时候你更加的能够喜乐，因为圣灵的果子在你的里面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神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赏赐是何等的丰富啊！不单单是在这个世上几十年，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赏赐，那将来神说在天上，将来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是他的女儿，那么他一切所有的，圣经说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要继承他的产业啊，有圣灵做凭据啊，就是圣经讲得清楚明白哈。所以呢，人活着常常把许多的东西看得很重，金钱、名誉、地位，我们常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我们抓着不放哈。实际上到头来都是一场空啊。所以因为世上的这些财物我们不能永远拥有，只是暂时哈。英国的这个有一个作家，基督徒的作家叫 C.S. Lewis，他写了很多本这个小说哈，那么他有一本书啊，叫我们中文译本叫《地狱来鸿》，《地狱来鸿》。那么他一共有四个译本哈，还有一个译本把它翻译成这名字，翻译成《魔鬼书信集》。这里面他就收录了这个31封，这个在地狱里面这个大魔鬼写给这个小魔鬼啊，小魔鬼在地上哈去执行他的任务，写给他的信。这个大魔鬼就教导这个小魔鬼啊，怎么在地上啊去引诱试探人，让他们怎么最后走向灭亡，走向地狱。而啊，就讲到这个，所以有人把这本书哈、啊、称之为通俗神学哈、啊，通俗神学。他因为这本书哈、啊，他对每一道特定的这些神学上的这个议题哈、啊，他都有这种很通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解释哈、啊。他说，其中有一些是抽象的神学，也有一些我们基督徒现实生活中很具体的这些事情哈、啊，这些试探。 那么我选了这个其中第21封信哈、啊，这个大魔鬼写给小魔鬼的，挺长的这个信哈、啊，这个我就找其中这一小段哈、啊，我给大家来念一念。这是大魔鬼给小魔鬼啊写的信哈、啊，这个他写，亲爱的这个杜牧哦，这个小魔鬼有个外号叫杜牧，杜牧是什么？杜就是咬木头那虫子哈、啊，这个杜牧是什么？就是把这个木头都叫虫子咬坏了。朽木哈、啊，因为这个小魔鬼特别笨哈、啊，总做这个笨事，所以他给他起个外号“朽木不可雕”哈、啊，但是还得雕他哈、啊。所以他说：“亲爱的杜牧，他说人呐、啊，总是宣称自己拥有这个拥有那个，他说这些啊，在天堂或者在地狱听起来都同样可笑。他说，所以呢，他说必须让他们继续的这样宣告下去。他说，我们要让人呐、啊。”执迷于所有权的这个概念，他说不仅啊出于他们的骄傲，更是让出于他们的愚昧。他说这个人呢、啊、真是可笑。他说当我的就是我的哈、啊，当我的这个字意味着十足的拥有权的时候，他说人呢、啊、是没有权利讲的。他说人呢、啊、他说也没有权利把它加在任何的事物上。他说因为到了末了。是我们在地上的老大啊，这是我给他重新翻译的哈、啊。他讲的，他说或者是天上的那一位，他说啊，将对每一个存在的事物，包括每一个人，说这是我的。他说只有地上他们那个地狱里那边老大哈、啊，还有天上的，我们知道他就是他不敢讲神的名哈、啊，实际上就是讲天上这位耶和华神哈、啊。他说到了末了，他说无论是东西甚至这个人，他说啊，只有这两位，他说才可以说是我的。实际上他也是一半脏话一半讲话，只有神才可以讲啊。实际上这个他地狱的老大也没有这个权利讲。他说杜牧，他说不要害怕啊，所以他说虽然你屡战屡败哈、啊、去在地上，他说你别害怕哈、啊、他说人们最后会发现自己的金钱时间身体和灵魂真正属于谁。他说总之不管结局如何，他说绝对不属于他们自己。言外之意就是嘛，无论这人下地狱还是上天堂，这些东西都不属于他啊。他看得很明白哈。所以这个是魔鬼对这个世界上的事，对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哈，他很清楚，他很明白，甚至比我们地上人还聪明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他就是让人死死抓住那些不能存到永远的东西。实际上我们好像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所以神说实际上你抓的是别人的东西，如果你抓住不放，将来你自己的东西你也没抓到，结果怎么样？两手空空啊。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这个哈、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如果你没有照着神的这话去做，你抓住这些东西，将来你两手空哈、啊。好，我很快，对不起啊，我很快再讲第三点哈、啊。而且呢，基督徒因为是神的仆人，所以不能侍奉马门哈、啊。为什么在这里面主耶稣讲了他特别把这个马门哈、啊？因为我们说任何的偶像我们都不能拜哈、啊，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讲哈、啊，这个你不能侍奉这两个主，说你不能又想侍奉神，你又想得永生，我又想去拜这个财神，这个马门就是财神哈、啊，财神爷，中国这个财神爷就是马门哈。啊，所以这个马门这个就是财力的意思啊，所以就是财神爷啊。这个主耶稣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财神爷啊，就是因为让我们知道这个偶像或者这个偶像哈、啊、是最邪恶最可怕的一个偶像。他之所以邪恶之所以可怕，就是因为在所有的这些偶像里面，他看起来是最不邪恶最不可怕，看起来蛮不错的，很好的啊，所以世上的人没有不喜欢他的，好哈、啊，太好了哈、啊，因为都去拜他，甚至今天有一些教会的一些领袖，他们都跟基督徒说要追求世上的成功，追求世上的金钱哈、啊，这就是所谓今天这个成功神学哈、啊，所以呢，许多的人陷入到这个迷惑里面哈、啊，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在这里面就警告我们，对这个财神爷。一定要完全的离开， 翻看他的气节哈，你不要看他这个面目很和蔼可善哈，财神爷就是那样哈，很胖哒哒的哈，笑口常开哈，从来不发愁哈，从来不跟你呲牙咧嘴哈，所以这个这里面哈，所以呢，最后我对不起，再借我两分钟，最后我用个小故事哈，有个小故事哈，我跟大家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讲道哈。所以今天这个啊，世人要拜财神。啊，那么我们这些忠心神的人，我们把我们这个，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我们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啊，所以呢，不单单这些世人嘲笑我们，这个人脑子有病，这个人傻，这个人傻瓜笨蛋，甚至我们的亲人，我们的这些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在不信主的时候都不能理解我们，觉得是不是脑子训坏了，哈，啊，所以我这里面啊，所以我们看一看，我这里面给大家一个小故事结束我今天的这个。讲到在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哈，就是今日基督教，这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刊物哈，他在那个2015年6月15号他有一个报道哈，他说对基督教对基督徒妇女最有影响力的伊丽莎白艾略特，他说在周日哈，在6月14号他说早晨过世，他说享年88岁，他说他有20本著作，是宣教书架上不可缺少的这个搜集。如果您没有听过这位女士哈，您可能听过她的丈夫叫吉米哈，吉米艾略特，就是1956年在南美洲厄瓜多尔这个原始部落一个叫奥卡族传福音哈，后来他们一共五位年轻的宣教士哈，他们大学毕业之后，他们一起到这个奥卡族，奥卡族是什么呢？就厄瓜多尔在森林里面。哦，好，谢谢哈，就这一位哈，他们到森林里面，他们去传这个部落，这个奥卡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奥卡就是南美洲有许多这些印第安人，这些印第安人都是比较哈，稍微就是说这些文化这些比较落后了。在这个印第安有一个词，这印第安的这个词叫愚昧或叫落后，是叫什么？就叫奥卡。所以这些印第安说那些人愚昧落后啊，就叫奥卡。所以他们把他们，你就想想他们这个落后到这一个地步哈，那么他们常常是他们讲究就是杀人。他说杀人，我把你杀了，我就叫有理哈，就是什么叫啊理和没有理，就是我杀了你，我就叫有理哈，我就是正义在我这一边。后来他们去传福音哈，他们在到达这个原始部落，他们先去用飞机投送了很多的这样的礼物哈，几个星期，后来他们就进到这个部落里面，跟他们做朋友，他们学他们的语言。但是在他进到这个部落第6天，他们就被这个部落的奥卡人就给杀害了啊，他们身上带着枪啊，他们是为了防备野兽啊，原始森林，但是他们对于奥卡人没有开枪啊，他们没有扣对这个人没有扣动扳机。后来这个吉米艾雷特和这4位哈，这吉米艾雷特殉道的时候，他的孩子就是这位伊丽莎白艾雷特，他们的孩子十个月。后来2年之后，这个伊丽莎白艾雷特就是这位妈妈哈，这位寡妇带着她2岁将近3岁的这个女儿，就是底下这张图，中间就是这个吉米艾雷特还有他的4个宣道伙伴，带着他的3岁的这个女儿，他又重新回到这个奥卡族，因为他学了一些医学的知识，他用医学这个为他们治病，给他们传福音。所以这些奥卡族看到这个人哈，觉得说，这因为他们后来这个奥卡族他们最后百思不解其解，就是说他们这五个人，他们有枪，他们有子弹。哈，但是他们就不明白说为什么在我们冲过来的时候，他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开枪打死我们，为什么他们不打？所以他们百思不解，就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后来他们说，我们就是当初你们杀的那5个人的他们的妻子，所以他们非常的吃惊。但是他们看到这是妇女和儿童，所以他们就没有杀他们哈。后来他们就在他们中间传福音。后来大概在这个第一批他们这个后来很多人就信耶稣了哈，他们的见证信耶稣。那么信耶稣，那么第一批里面其中就有4位当初杀害这5位这个很多人凶手啊，其中有4位凶手就第一次信耶稣。后来在这个10年之后，他们开在奥卡族里面开了一次这个圣经的大会，其中有2位长老， 其中有一位长老哈，这两位长老都是当初参与杀害他们这个凶手。后来有这一位长老，他这个长老，这个叫这个基莫哈，后来他成为奥卡族第一位这个基督教的牧师哈。后来这个伊丽莎白在那边宣道多年之后，他就回到美国，回到美国再一次这个宣道大会啊，就是刚刚开的这个阿尔巴纳啊宣道大会，他在那边请他去来分享宣道，他就讲了这样的一个讲了他的这个宣道的这个故事，讲了他的丈夫他们这个宣道的故事，激励了很多人。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he 哦下一页哈、啊，他说 he is no fool who gives what he cannot keep to gain what he cannot lose。那么在这本书后来有出了一本书哈，讲到这个奥卡族，这个他这本书上翻译就是说，他说为了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他说这个人一点都不傻啊，不是傻瓜也不是笨蛋啊。我把它重新译一下啊，这一页的他说这个人不傻，他说他付出那他不能保留的，实际上就是那最小的事，那别人的钱财哈、啊、他说换取那他不能够失去的，就那永远的自己的东西，真实的钱财啊，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他这种人一点都不傻，虽然世人说我们傻，在神眼里头我们一点都不傻。好，感谢主哈、啊、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哈、啊、让我们来思想如何善用我们今生的金钱、时间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把它奉献给神。记住，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效期，我们只有20年、30年、40年、50年，我们就会离开这个地上啊！感谢主，愿神祝福我们啊！美德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啊！对不起，我这个时间用了多一点。